care, say I can, and I will change. Yo, I see, 这奇迹会出现。
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要继续来听《堂吉诃德》第四集。今天我们会听到，因为之前的两次打仗哦，已经让他受了不少的伤，不过他还是要继续他的骑士生涯哟。他会遇到哪些倒霉的事情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《堂吉诃德》第四集，倒霉连连。桑丘用他的驴子驮着受伤的堂吉诃德走着走着，过了很久，他们就来到了一家小酒馆。
真是一座城堡啊，
骑士用微弱的声音这么说，但是桑丘更正他，
这个是小酒馆啊，
不是城堡。
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这真的是小酒馆嘛，
城堡。
他们就这样没头没脑地吵了起来，一直到抵达酒馆门口。店主的太太和他那可爱的女儿帮忙把堂吉诃德抬到了阁楼上。
亲爱的夫人，感谢您好心收留。哎，自吹自擂不是什么好事，所以我就不多说了。我的随从啊，以后会向您透露关于我的事迹。
女主人不明白他的意思，但还是客气地表示不必道谢。对堂吉诃德和桑丘来说，这个晚上只想睡个好觉，可惜偏偏在夜里头，酒馆的女仆还有一个放牛的男生，他们约好了要到阁楼私会。这个年轻的女仆一只眼睛是斜视，另一只也有点看不清楚，身材非常的胖，走起路来有点驼背。当店里的人都熟睡之后，这个女仆悄悄地来到阁楼。这时候堂吉诃德正幻想着他追求总督的女儿，其实总督就是他以为的这个店里头的主人。在恍惚间，他看到昏暗的灯光下有人朝他走来，这个白天看起来不怎么样的女仆，现在在堂吉诃德老眼昏花的眼中，变成了身穿礼服、秀发如丝的千金小姐。
哦，多美丽的姑娘啊，我一定要报答你对我的爱啊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疲惫。再说达西尼亚才是我的恋人，我向他表示忠诚。哎，可是我得告诉你啊，我是一位真正的骑士啊。
女仆发现这个人并不是那个放牛郎，挣扎着要脱身。
哎，你放开我啊。
不，请让我表达我对你的敬意。
请放开我。
哦，别走。
结果放牛郎出现了，当他看到这一幕，马上给了唐吉诃德一记重重的耳光，结果两个人就打斗着，把整个阁楼弄得咯咯作响。女仆赶紧躲到桑丘的床上，可怜的桑丘因此被牛郎误会，无缘无故也被打了一顿。接着女仆又跳下桑丘的床，在黑暗中摸到了一个陶罐，结果就一股脑儿的朝床上的人敲下去，同时她感觉到屁股被人重重的踢了一脚，才知道屋子里竟然还有第四个人。这个人是投宿在店里的军官，他大喊着，
我以正义之名终止这起流氓的斗殴。
女仆和放牛郎他们的私会之夜泡汤了，唐吉诃德和桑丘也失去了这个夜晚的安宁。唐吉诃德想到晚上的一切，他这么说，
一定是总督师的魔法呀。
桑丘有气无力地说，
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治疗伤口的治伤药了。
唐吉诃德于是把秘方告诉他的随从，桑丘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把药做好了，而且大口地喝了起来，
感觉好一点了吗？
好恶心啊！
桑丘说完就好像一滩烂泥倒在地上了。过了几天，唐吉诃德的伤势恢复了。离开前，他对店主说：
为了感谢您无微不至的照顾，我会去找那个扰乱安宁的人为您报仇。
不用了啦，我只要你把你的房钱跟伙食费付给我就好了。
什么？你这个总督怎么把这里当成像酒馆一样了？
这里本来就是个酒馆啊，不然你以为是什么啊？
如果是个酒馆的话，我拒绝付钱，这违反骑士的规定。
少说废话，快点付钱。
你真是太可恶了。
唐吉诃德骂完了之后，就骑着老马跑出酒馆。他实在太生气了，连桑丘都给忘在酒馆里。所以酒店老板只好打桑丘出气。
救命啊！
唐吉诃德听到喊叫声才回头去找他。
桑丘老弟，你在哪儿啊？
在这里。
店主将桑丘放到驴背上，重重地拍了一下驴屁股，让驴子跑了起来。唐吉诃德对桑丘说，
我本来想帮你，可是啊，魔鬼把我束缚在马上了。
桑丘听了一句话都不说。唐吉诃德又说，
况且骑士是不可以跟流氓打斗的。
桑丘还是一句话都不说。两个人走了一会儿，桑丘才发现店主已经把他的行李拿去抵债了，所以他们现在什么也没有了。 星期唐吉诃德的故事先说到这里咯。其实听起来唐吉诃德好像根本不是一个真的骑士哦，到处闹笑话，还把自己跟随从搞得都是伤。而其实呢，唐吉诃德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变成经典，就是因为呢，从这样的故事情节我们看到，这个年老衰败的身躯却坚持要活出骑士精神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唐吉诃德真是个傻瓜，但也可以说他真的是一个有骑士精神的勇者哦。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听唐吉诃德的故事，而明天星期五是我们的绘本时间，要来听好听的绘本故事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明天晚上见咯，拜拜。
小朋友睡觉了，晚安。
这奇迹会出现。